白衣渡江攻占荆州。关羽水淹七军的消息传到许昌以后，曹操又生气又恐慌，立刻派徐晃率领五万人马去支援樊城，还给东吴的孙权写了一封信，让孙权趁关羽去攻打樊城的机会夺取荆州。孙权一直都在想着夺回荆州的事儿，看过曹操的信，立刻就答应了。正在这时，潞口守将吕蒙赶来面见孙权。主公，眼下关羽正在带领重兵围攻樊城，我们为什么不趁着这个机会攻打荆州呢？孙权高兴地说，我也正想攻取荆州，你先为我谋划一下，等事情决定了立刻出兵。吕蒙字子明，是东吴有名的大将，鲁肃死了以后由他担任大都督的职务。吕蒙回到潞口以后，仔细地观察了关羽的布防情况。原来潞口和荆州只隔着一条长江，关羽去攻打樊城的时候，担心孙权来打荆州，就留下了一支部队防守荆州，还沿着长江边上每隔二三十里就修建了一座烽火台。吕蒙看到这些情况，心里想，看起来要想攻打荆州并不容易啊，可是自己已经在劝说孙权尽快攻打荆州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吕蒙想来想去，索性装起病来不再提这件事儿了。孙权听到这个消息，心里又着急又发愁。这个时候陆逊来面见孙权，主公，吕蒙的病是假的。孙权想了想，你既然说吕蒙不是真病，那你就亲自去看一看吧。陆逊是东吴的一位年轻的将领，很有智谋。陆逊来到潞口一看，吕蒙果然一点生病的样也没有。陆逊说，将军，主公把重任托付给您，不想办法抓紧时机行动，只是心里着急，有什么用呢？吕蒙看到陆逊一眼看出了自己的心事，半天没说出话来。陆逊接着说，将军，您看到荆州戒备森严，一时不容易攻打，是不是啊？我有一条计策，可以让守卫烽火台的士兵点不起烽火来，让关羽留守荆州的士兵束手就擒。哎呀，陆将军，你的话一下说到我的心里，快点说出你的计策吧。关羽这个人自以为是英雄，无人能敌，只有对吕将军还有些顾忌。如果将军趁这个机会辞职，把守备路口的任务交给别人，并且叫新上任的人用好言好语去称赞关羽，这样就可以让他放松戒备，他就会把全部兵力都投到樊城，那时我军出其不意的去袭击荆州，还能不成功吗？吕蒙一听，高兴的几乎要跳起来，啊，好主意，好主意！于是他马上给孙权写信，要求辞职。陆逊回来，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孙权。孙权了解了吕蒙的用意，立刻叫他回建业养病，还让他推荐一位守备路口的将领。吕蒙说，如果用一个名望很高的将领守备路口，还会引起关羽的警惕。陆逊虽然有智谋，但名望还不大，还是由他代替我驻守路口为好。这样孙权就立刻封陆逊为偏将军右都督，代替吕蒙驻守路口。陆逊上任以后啊，首先派使者拿着一封书信和好多礼品去拜访关羽。这个时候关羽还在养伤，听说东吴大将吕蒙得病，接替他的是年轻的陆逊。 高兴的哈哈直笑，哈哈，孙权真是没有见识，怎么能让这么年轻的人担当重任呢？他正在高兴，又听手下人报告，陆逊派人带着书信和礼品来拜见自己，连忙请使者来到大帐。关羽拆开陆逊的书信一看，那信里边全都是些毕恭毕敬、小心谨慎的话，不由得又是一阵哈哈大笑。他叫人收了礼品，打发使者回去了。从那以后啊，关羽果然更加骄傲，不把陆逊放在眼里。不久，关羽对东吴就放松了警惕，把守卫荆州的大部分人马调到了樊城。孙权立刻命吕蒙为大都督，率领东吴各路人马攻打荆州。吕蒙挑选了30000精兵、80多艘大船，还挑选了一批熟悉水性的士兵，全都穿上白衣服，装扮成商人的模样，在船上摇橹。30000精兵都藏在船舱里，因为那时候的商人呢，都是穿白色的衣服。接着，吕蒙命令韩当、蒋钦等7员大将带着各自的船只跟在后边。吕蒙把一切都准备好了以后，一边派人给曹操送信，让曹操出兵袭击关羽，一边让人告诉陆逊，让他准备接应。然后他指挥着人马连夜出发，很快就到达了江北岸。这个时候，江边烽火台上，关羽手下的士兵一看有船开了过来，就大声的问：“哎，你们是什么人？这么晚了还要过江啊？”东吴的士兵们说：“我们都是做买卖的商人，因为江上的风浪太大，到这儿来避一避。”东吴士兵一边应付着，一边把一些财物送给了他们。这么一来，关羽的士兵果然相信了，就让这些船停在了江边。二更天的时候，东吴士兵悄悄地跳出船舱，来到岸上，把那些守卫烽火台的士兵全都打翻在地，用绳子捆了起来，然后东吴的人马直奔荆州。吕蒙好言好语地安慰那些被俘虏的士兵，又给了每个人好多金钱，让他们骗开荆州的城门。进城以后啊，就点起火。那些士兵还真听话，跑到荆州城下，一个劲儿的大喊开门。城上的士兵一看是自己人，一点防备也没有，就打开了城门。他们进了城就放起了大火。吕蒙一看，立刻指挥东吴人马冲进了荆州城。进城以后，吕蒙立刻传下命令，不能随便杀一个人，不能随便拿老百姓一样东西，谁要是违反了，一律按军法处置。他还贴出告示，原来的荆州城里的大小官员一律继续担任原来的职务，还把关羽的家属全都安排好，派人保护了起来。孙权得到消息，立刻赶到了荆州。后来吕蒙又说服了南郡公安城的傅士仁和糜芳投降了孙权，这两座城池也落入了东吴的手里。